她，我表妹，一枚温柔的女汉子，常以哥们儿自称。
哥们儿今天又干掉两袋栗子。
2008年拉她入伙做我搭档，时至今日，听众对她最深的感受莫过于她那甜美的笑容。
他，我表哥，看上去还蛮正常的，可实际上却是啊。
别动，再动我真的开枪了。
这实际上看上去也不正常呀、啊，这台本谁写的？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我们是韦飞兄妹，一档真实爆笑的网络电台娱乐脱口秀，周一等你来听。欢迎在周一准时收听 Hope Radio 快乐至上希望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韦飞兄妹。
因为前段时间比较忙了，最近、
你去哪里了呢？好多朋友说我们不更新节目了，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
对，就是有一定原因，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忙着度蜜月。
跟谁呢？想问一下。
就是尊上了，还能是谁了？我这两天属于自己的 YY， 每天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对，就是前段时间刚从巴厘岛回来，那边太阳还挺大的。
对，那天31号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也公布了，就是主播远赴巴厘岛去抢婚的这个现场，和胡歌一起是吗？
没有，胡歌抢的是林心如。我抢的是霍建华。对，就是。
最后你成功了吗？我想问一下。
这不是最近度蜜月呢吗？刚回来。
真有脸说，
说的自己都不相信。好的，跳过这个话题，我知道还有黄轩，对，就是黄轩还陪伴着我。明天黄轩也公布要结婚，我就又得去趟巴厘岛。
我看你咋办？
哎呀，也知道我最近属于蜜月期嘛，就
是属于疯癫期，病情更严重了。
嗯，不管，就是反正我刚刚从巴厘岛回来。
嗯，是的，巴厘岛回来。
嗯，
卷地毯。
哪是，根本就不是因为我去巴厘岛。如果大家关注我哥微博，就发现我去趟巴厘岛，我哥去了趟山东半岛，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主题。
我们这一期主题的名字就叫做
《夏日经典》。
最近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算是经典呢？是主播。
我觉得其实我就挺经典的，
真是个经典。
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以外呀，还不是像电视剧呀、电影呀、歌曲啊，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经典，也都能算得上是经典了。
其实经典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魅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更让人去怀念，
而且我们还死不死的想看它一眼。所以说其实我们也不是太想看，因为它一直在播。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有时候呢这个经典其实是被烘托出来的。比如说一个电视剧同样的题材，有人过了好多年之后再去翻拍，反而会有人说我最喜欢原来的那一版，这就叫做经典。
对，比如说有些电视剧就是无数的翻拍，无数的被骂，无数的翻拍，无数的被骂。说实话，今天这个选题哈，我刚开始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想到我们一要讲到一些比较久远以前的事情，我就担心我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谢谢。
因为我一说到讲到一些比较久远的事情，像我这种洋气而非常 small 非常 young 的一个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就觉得很难融入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中来。但是呢，我又对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有信心，因为说的要这几部剧啊，都是些神剧，多少年如一日，穿越风雨，是一点都没有被影响。
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比经典还要经典的暑假神人神剧。
每年暑假都会有那么几部神剧准时来到荧幕面前与我们相会。之所以称他们为神剧，是因为他们的重播次数让人数都数不清，观众们看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可是收视率依然不减当年。
这些神剧伴随着我们一起长大，到底哪些电视剧可以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神剧呢？
《西游记》《白娘子》《武林外传》《喜羊羊》
《还珠格格》《西游记》《喜羊羊灰太狼》《亮剑》
《还珠格格》《亮剑》《家有儿女》
《西游记》和《亮剑》都看过，《
武林外传》《亮剑》《还珠格格》。
当你看到这些神剧又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那不用说，一定是我们的 summer 暑假来了。
每年暑假都过吗？不是，
这个暑假，
7月份、8月份都有
暑假呗。
众多随机采访的听众口中呢，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1986年版的六小龄童西游记，唐僧一次又一次落入妖怪的魔掌之中，等待孙猴子的救援，如此循环不息。该剧从1986年播放已经成为了一部无法超越的经典，即使再翻拍86年版的西游记也是雷打不动的。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网上微博的一个笑话，就是唐僧在这个里面一共就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师父不对，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第二句话是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第三句话就是师父你放心，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那是老沙吧，不是唐
僧。那我说错了。
其实我很认真的在讲了半天。
多的神剧中还有一部甚至比1986年的西游记还要老上三岁的电视剧，那就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又很洋气的叫 TVB、
哎、那个是啊，就 TVB 是吧，
对，就 TVB，
就那么几张老脸，
就是那几张老脸，就多少年没换过。昨天我看新闻，就是把十年前的一张照片和现在一张照片，那个演员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多年来从未改变。
我觉得这 TVB 要听见我们这期节目会把我们俩封杀了。
没事，他在遥远的 Hong Kong。 传说中的 TVB 拍摄了由黄日华、翁美玲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这是一部公认最好的射雕版本，即使在此之后多次翻拍，仍然没有一部能够超越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从首播至今已经30个年头，但仍然会有一些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那两个混蛋交给你发落。
要这两个混蛋有什么用啊？不要。
我说老弟啊，便宜你了。
这两个武林败类我也不想要。
喂，那怎么办呢？杀了他们也不行，放了又可惜，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
说完射雕，再说1992年由赵雅芝、叶童合作演出的《新白娘子传奇》，也是每年必播的神剧之一。许仙每年都要和白娘子在西湖的断桥上回眸相视，然后每年再来一次生离死别。而看电视的观众们都已经长大了，赵雅芝和叶童依然年轻依旧。这部风靡全国、轰动华人的戏剧，在播出的11年后，居然还拿到了中央8套的收视冠军，真可谓是荧屏上的一个奇迹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赵雅芝当年那个头，现在被大家就是奉为 Lady Gaga 都在学她。
娘子，你在找什么？
我头上戴的那根金簪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不会吧？昨天还明明看到你插在头上的。
就是啊，怎么一下子就找不着了？
怎么会丢呢？哎呀，不行，我非要找到不可。那不是
啊，找到了。
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前前后后改编了不下8次，但提及杨过和小龙女这两位主角，许多人联想到的都是古天乐和李若彤这对金童玉女。当年我们的天乐五八还是很白的。
哎，我想起就不是古天乐和李若彤啊，我的脑子里只有黄敏明和那个 刘亦菲啦，刘亦菲只看过这一版的。
说句实话，就是黄晓明版，我就看了两集，就是也没有看完，就是
我看完了，但现在也忘了。
就等于没看吗？对于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古天乐背负着长剑，两束白发披肩和身着白衣的小龙女相依的情景，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经典的镜头。古天乐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是众多版本中重播率最高的一版。该剧从1995年首播之后，与我们年年相见。杨过与小龙女这对神仙眷侣缠绵的爱情故事，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最好前世。
要和你们算一算，刚才你暗算我姑姑的那笔账。
过儿，你把我扶开，否则你未必是他的对手。
姑姑，要生一块生，要死我们就一块死。今天我和你力战群魔，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哼，老衲真不相信你的武功会这么厉害。你呀、啊，
1998年播出的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简称 TVB 古装武侠电视剧《鹿鼎记》。虽然金庸的这部小说从1977年至2008年被改编拍摄了不下8次，但陈小春版的《鹿鼎记》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剧中搞笑的桥段和韦小宝经典的语句都早已深入人心，好像黄敏玲也拍过这个
《鹿鼎记》，
他真的好爱金庸的剧啊。
但是我觉得我心里中，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那个
张
卫健那一款，他是叫《小宝与康熙》，不叫《鹿鼎记》。我真的觉得那个还是挺好，因为主要你想，1977年就离我这个年代已经遥远了，真的没有看过。我哥说不定有可能。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我不知道啊。
他是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毛十八呀。他不来抢劫，算你走运了，还想收钱？哎呀，走吧！
哎呀，糟了，东西都打破了。
何捕头，哎，来正好，江洋大盗毛十八正在上面呢。
那通风报信是不是要赏金啊？
我是接到消息才赶来的，别挡着路，我看。哟，
下次别要我通风报信了。
但在1998年，传奇的一部电视剧并不是《鹿鼎记》。这一年有一部电视剧收视率创造全亚洲第一，也是至今电视剧上重播率最高的一部，那就是《还珠改盖》。
请用标准音再说一遍，没准他听不懂我们这些地方口音。
那就是《还珠格格》。
高高，
其实大家不用听后面两个格格的，因为《还珠》就已经懂了。而且在98年传奇的一年，小燕子每一年都要飞入各家各户折腾一番，而紫薇也要年年经受容妹妹的各种摧残。
记得那一年，各种锅碗瓢盆上都印着小燕子头像，你知道吗？
对，我也买件衣服，我过年上面就那种两面穿那种衣服，上面就是有个小燕子的头像，背后是5、8个，旁边写了一行字“还珠格格”。
还有暖壶上啊，我家里暖壶，还有那什么洗脸盆上啊。
我记得当时咱们还买那种贴画。
对，很有，我现在还有呢。我去年还发了个微博，就是说是，怀念一下，去年不是有那个新版的《还珠格格》吗？
嗯，
我说怀念一下，翻出来那么多。
而且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还立了张表，就是5、8个杠苏有朋。小燕子杠赵薇。
我怕记不住，当时真的那些演员就记不住。
我觉得确实当时我们的范爷还只是一个小丫头。
对，
当年该剧的收视率也还轰动业界以及海内外，这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就算在14年后的今天也照样霸占着某水果电台的黄金时段。
臭皮匠全来了、哎
家庭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堪称是中国版的《成长的烦恼》。一个五口之家总是笑声不断，三个孩子惹来的麻烦也一直没有断过。本剧一共四部，从2006年第一部开始播出后就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注意，剧中饰演刘星的张一山和饰演小雪的杨紫。而因为这部剧在暑假的反复播出，也使得观众们难以接受他们长大的事实。
看什么东西都要比实际的大一些。我现在都快饿晕了，我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那这是几呀？
该剪指甲了。
讨厌。
时间慢慢走到了2006年，2006年收视率最高的一部古装情景喜剧非《武林外传》莫属了。
哦耶，我们是武林迷哦。
对，我们是忠实粉丝，因为它给观众带来了许多的欢声笑语。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
郭女侠的《排山倒海》，
就是无论重播多少次，依旧能够戳中观众们的笑点。自2006年之后，让人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也成功的加入了暑期必播的神剧，占领了暑假重播的一席之地。还是我推荐你去看的了呢。
对对对，你给我打了电话说是那个某个电视古装电视剧里面突然出现了手机和 DV， 当时自己都震惊了。
所以我哥就是那会儿已经快过年了，走到了街头，然后买了一盘。
我真的很担心那会儿这部剧啊，我说他以后没准就会这么好的电视剧不会播了，没想到他现在还在播了，没到一个暑假
成为了神剧。
我就走到街上去
花了一笔巨款，
对，买了一套这个碟。大家也知道这部剧是有80集是吧？
对，
好像是前80回。
哦对，前80回，但它至今也没有拍后80回。
它后80回，后80回成为了一部电影，
好压缩的。
除此，包青天的《爱情公寓》也是电视台的最爱。包青天目前也是网络红人，围绕着他有众多的网络段子，比如说要学会看包大人的脸色哦。有网友喊出没有他们的暑假不是真暑假，这些暑假必播的电视剧能够经得起如此高的重播率，也说明了这些神剧经典与传奇。爆料一下，是主播正在抠脚。
加油。
如果哪个暑假这些电视剧突然消失了，哎，我们真的会觉得有点不习惯。
怎么说呢，这些神剧到底有何种魅力，为什么电视台每年一到暑假就把这些神剧搬上荧屏呢？接下来希望电台为你独家揭晓。
神剧反复重播原因之一，老板更经典，观众更爱看。
其实说白了，这些神剧被同题材的翻拍也不止一次了，但是不断的重播也成为了神剧的一种固定的一版，这一版也是我们俗称的经典之作。
比如说《还珠格格》去年也翻拍过新版，但是芒果台今年还是依然播放老版，所以说老版的《还珠》地位仍旧没有受到威胁，照样雷打不动。
在这些神剧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怎么重新翻拍也没有办法和老版相比拟。因为有时候大家觉得就是像那种老一代人心中哈，就是老版就是经典，新版就是新加入的括弧 PS。 我在说老年人的时候，演主播一直在咬嘴唇，而且用一种厌恶的眼神看着我。
神剧反复重播原因之二，暑期收视率特别高。
怎么说呢，1998年的《还珠格格》可以说是神剧的一个典型。有网友统计，迄今为止98版《还珠格格》已经在芒果台播出了第13次，并且在今年的6月26日超过了0.4%的收视率，再次登上了芒果台的收视冠军宝座。而这和观看人群的特殊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神剧虽然是年年播，但是收视率还是当仁不让的。众所周知，收视率和广告费是成正比的，所有电视台将这些电视剧重播重播再重播，因此也有了神剧一说。神剧反复重播原因之三，重播实现剧购利益最大化。
可以知道神剧的收视率高，广告收入多，是电视台的开源的利器，同时也是节流的法宝。其实我们这里可以说一下，其实我们希望电台马上就要办网站了，可以，我们现在其实收视率也挺高的，可以加入
收听率，不是收视率
哦，对，收听率也很高。
嗯，因为像我们这种搞传媒的哈，其实也就是传媒的，不然怎么会认证呢哈。一般的观众呢可能不知道行业内的规则，实际上一部剧不断的重播也就是在摊薄成本。
电视台在签署版权播放年限内，无论重播多少次都不用付购剧的费用，而播出又能增加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再加上比如说像《还珠格格》这种自创的，这种就是
自己台里做的，
就是可以就没有那种版权年限，它就是可以保持了13年的播，就是有些台就是播上两年就换到另一个台播，
对，你不能播了、
啊、对，像湖南卫视它就由于这种天时地利人和。
那不如实主播我们也来拍一部吧，
我们不会火的。
神剧反复重播原因之五，神剧往往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神剧中还有许多像西游记这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比如刚刚在前面介绍的《射雕英雄传》，
一黑蒙，
又救回这两句，继续。《神雕侠侣》和《鹿鼎记》这三部电视剧都是根据金庸的小说改编设置的，通过不断重播这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电视剧，向一代又一代人传达了中国的文化。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暑假的这些神剧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小时候能够一口气在暑假看完一整部电视剧，实在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儿。
确实，当时我记得咱们小时候为了追《还珠格格》，你知道那会儿还有传说中的暑假什么暑假生活，正面是数学，背面是语文。向大家爆料一下，由于我哥数学学得好，我语文学得好，我哥写完了整本的数学让我抄，我写完了整本的语文让我哥抄耶。
当年的老师们，你们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对不起你们了，我们只做了一半的作业，实际上是的。
这些神剧也成为了我们儿时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
嗯，这些暑假神剧呢在荧幕上播放了这么多年，和观众对他们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前几天呢我们也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呢考考大家对神剧的了解。
哇，我们希望电台真的好厉害哦，居然用这么先进这么欢喜的科技和大家广大听友互动，太棒了。
那是当然的，我们真的收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声音，马上进入我们暑假神剧大拷问。
暑假神剧大拷问，第一问，主题曲你都会唱吗？问题难度三颗星哦。
你是风儿，我是沙，傻傻恋恋走天涯。
你是风儿，我是沙，成全明月绕天涯，晨钟再见。今宵有酒今宵醉，千年等一回，我一回爱。
琴弦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啊，断肠也无缘。
挑着担，我骑着马，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马艰险又出发。
从我们收到的微信语音来看，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能够哼唱出这些主题曲的。实际呢，其实这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毕竟这些神剧播了这么多年，不用专门学听也听会了，唱这样的主题曲只是热身，真正的神剧大拷问还在后面。
神剧大拷问第二问， 剧情你还记得吗？问题难度四颗星哦。
整个一个是大闹天宫，另外一个就是后面他们原厂的那一块。
大着柠檬王吗？
就是容嬷嬷扎紫薇的时候。
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会让你求生无路，求死无门的。
从主题曲对剧情的拷问难度上有了提升，但还是没有难倒我们的听众。想想也是，每年暑期都会看到的情节，想忘记都难啊。而接下来的拷问可以说是骨灰级的了，如果你不是对这些神剧烂熟于心，应该不可能答得出来。
暑假神剧大拷问第三问，这些经典桥段出现在哪几集？问题难度五颗星。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猪八戒背媳妇的桥段可以说是《西游记》中最经典的桥段之一了。欢快的节奏加上喜剧的效果，是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但它到底是出自于第几集的片段呢？
第三集左右，
五六集左右吧，
应该是第六七集。
第五集，
十五集，
第七集吧。
正确答案第七集。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你背不动我了。
啊？背得动，背得动。
说过了《西游记》，再来说说《还珠格格》。这部剧是芒果台寒暑假必播的，剧中有一段小燕子在狩猎场中被射中的片段，就是这次受伤让她因祸得福当上了格格。这又是哪一集中的片段呢？
第三集。
第一集应该不是第一集吧，一二集那样吧，最前面是吧？
三集吧左右。
前两集，对，两三集吧。
第二集。
正确答案第二集。
可能是由于《还珠格格》的多年重播，这个问题答对的人还真的挺多的。
嗯，看来大家伙的记忆力还真的挺好。不过也不是记忆力问题，应该就是
被折磨的问题。
接着出下面的这一道题。另一部神剧《新白娘子传奇》，整个故事的起源是白娘子和许仙在雨天的西湖船上的相遇。那么这种最重要的相遇是在第几集出现的呢？
第三集吧。
第三集。
第二集还是第一集？第二集吧。
正确答案第二集。
怎么他还不走呢？
好，让我再试试他。
这是
哎，船长，船长，快把枪里的雨伞给我。
哦，
哎，快快，
大姐，
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啊，那你自己呢？我不妨事，天有不测风云啊，你们快拿去。
在我们神剧大拷问的过程中，所有听众对神剧的主题曲都是张口就能哼上来的，对经典剧情也是如数家珍。即使是分级剧情这样的高难度问题，也无法难倒所有观众。
看来神剧在观众记忆中的位置是多么的牢不可撼啊，真想感叹一句，神剧就是神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希望电台夏日经典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在微博微信搜索希望电台关注我们。
拜拜
拜拜，下期见。